上文书说过，施大叔和顺子救了打猎的英雄雷三石。这个雷三石在固山一带可赫赫有名，他爹雷无虑就是好猎人，猛虎都叫他吓跑了。雷三石更了不得，有三个狮球，击打猎物是百发百中啊，他有他的诀窍，只要是三狮一出，野兽非死即伤。因为雷三石专打致命处，打哪儿呢？后击脑，前打面，瞅准下方，击脚腕，这都是致命处啊，故此人们不管他叫雷一郎，叫雷三石。今天巧遇施大叔救了他的命，施大叔问，你是怎么跌落在了悬崖之下？雷三石说，我不是跌落的，而是想活命自己跳的。啊，你自己跳的？是啊，我是冒死跳下去。谁逼的你跳石崖？别提了，老人家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。雷三石就像是回忆噩梦一样，把昨天的遭遇跟施大叔和顺子说了一遍。原来这一年之中，春秋两季是打猎的最好季节，雷三石以打猎为生，看着春季来临，他就收拾好了随身的东西，穿上豹衣虎裙，外出打猎，来到了固山。走到半山腰，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附近的情况，寻找野兽的踪迹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地上有野兽的足迹，仔细一看呢，是熊的脚印儿，而且从脚印的型号数量上判断，不只是一头。雷三石马上提高警惕，不敢贸然前进了。因为凡是打过猎的人都知道，野兽之中真正难以对付的不是豺狼虎豹，而是熊啊。尤其是上古年间这个地区，熊的种类非常齐全，什么犬熊、黑熊、棕熊、白熊都有。据经验判断，留爪印的熊是黑熊，黑熊就是咱们现在东北人所说的黑瞎子。为什么叫黑瞎子呢？因为这种熊嗅觉听觉都非常灵敏，但是眼睛特别小，视力差，所以被称为黑瞎子。这种熊可以说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之一，成年的黑熊体高能达2米7左右，体长3米，体重半吨多，1000多斤，所以有人称之为森林之王。你看这熊啊，体态臃肿，鼓鼓拥拥的，好像行动不便似的。哎，其实个不然呢啊，它既能爬树捕鸟，又能下水摸鱼，还是格斗和摔跤的冠军呢。跑起来的速度更是惊人，一般快走一个小时能达30至40公里，短距离快跑能超过马的速度，十分了得。而且浑身是宝，熊胆可入药，有明目之功效，皮毛可治秋衣，熊肉可以吃啊，熊掌更是大补的食品。当然咱们现在不这样啊，熊成了保护动物，可是那个年代这熊可是猎人们垂涎3尺的目标啊。但是人们不敢轻易下手，熊这种动物脾气还不是那么暴躁的，一般人不去惹它，它也不犯人。但是一旦要是惹了它，又没有一下子把它置于死地，哎呦，人就倒霉了，几乎100%得成了熊的口中肉，人们无法逃脱。因为这熊的牙爪太长太锋利了，稍微用力 就能置人于死地，就是不咬不抓朝你身上砰的一坐，好家伙，那可是有半吨的重量，一下子也得把人做个骨断筋折，活活给压死。所以猎人们经常说，不怕虎不怕豹，就怕黑瞎子呲牙锈。这雷三狮是有名的猎手，自然知道熊的厉害，虽然他身怀绝技，艺高胆大，但是过去从来没有打过黑熊。过去啊，看到过熊，都是两不相犯，各走各的。没想到今天在山上碰到了野熊，雷三石心说，我得先查看查看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再说。想到这儿，雷三石登上高处往下边一看，哦，看见了，在那儿呢，发现一只大熊，还是只母熊，就像个巨型的胖娃娃一样，靠在一棵大树上，呵，可能在那蹭痒痒呢。仔细看呢，不对，他发现这只雌熊正聚精会神的向前看着什么。雷三石顺着那熊面对的方向一看，哎呀，可吓坏了，怎么就发现不远处有两只大熊，是两只公熊，干嘛呢？在那打架呢。是啊，现在是春季，黑熊正处于发情期，甭问，这两只公熊是为了争夺那只靠在松树上的母熊，正在决斗呢，胜利者就可以和那只母熊配对儿。就看那两只公熊前腿抬起，后腿直立，像人似的面对面胸对胸的站着，都举着巨爪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发出瘆人的吼叫声，以此威胁对方。露出的巨大利齿在阳光下泛着白色的光泽，互相吼叫了几声，然后呜冲过去，开始互相扑打撕咬。这一折腾啊，周围的树木可倒了霉了，全被践踏成平地了。俩熊厮打一阵，又各自退后了几步，然后又站了起来，接着又像约定好了一样，同时发出一声吼叫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呜扑上去，又进行了更猛烈的撕咬。不一会儿，俩熊的头部面部都出了血，又打了一阵子，有一只熊渐渐的败下阵来，连嘴呀、啊、都被对方给撕开了，一块血淋淋的皮肉都翻开了，头上前臂到处是口子，有两三次都被对方扑倒在地，又打了一阵。这只熊打不过了，只好败下阵来退出了。那头打胜的熊呢，嗷嗷的叫过几声，转身向那只正在观战的母熊发出一声胜利的吼叫声，嗷，然后向着母熊走过去。不久，这一雌一熊两个野兽一直向西北方向走去，干嘛？共度蜜月去了。雷三石站在高处都看呆了的，哎呀，从来没见过这样惨烈的双熊之争。过了好长时间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心说，我呀，还是下山去吧，顺便打只獐子野鹿什么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雷三石就往山下走。哎，你说倒霉不？他刚走了有一半，一抬头啊，雷三石吓了一跳，止步不敢向前了。怎么了？他发现刚才那只斗败的大熊正晃晃荡荡的朝自己的方向走过来，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两下相距也就一丈远。 啊，哎呀，这个家伙怎么找茬来了？哦，没打过那只熊找我呀，不好。雷三石害怕了，以为这只熊找自己麻烦来了，他想都没想，一伸手从腰间皮囊里拿出两个石球，使足力气照定大黑熊的脸面，嗖嗖扔过去了。你看他这三石，一石打后脑勺，第二石头打脸吗？打脸的目的，把脸打开花，把眼睛打瞎了，熊看不见路，不就任你宰割了吗？其实今天雷三石误会了，人家那头熊根本就没有找雷三石挑衅，现在啊，他正暗自情伤呢。嗨，怨我没本事，打不过人家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心爱的熊美人被人家带走了，好不伤心呐！哎呀，身上还受了伤，真难受，头上还流着血，都流到眼睛里了，擦擦吧。举起钱币擦血，就这时候，雷三师的石球到了。本来这球啊，是要击烂黑熊的双眼，让他看不见，没想到怎么那么巧，正赶上黑熊用手臂擦眼前的鲜血，砰砰，石球都到了，正打在那只熊的前臂上，把这熊打得嗷嗷直叫啊！等到这只熊发现有人打他，他可不干喽。心的话呀，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呀、啊？女朋友被人抢走了，脸被打破了，嘴被撕烂了，想找个地方歇歇。哎，我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这个人怎么欺负我呀？我打不过熊，还打不过人吗？我今天非得把你撕碎了不可，以解解我心头之恨。他嗷的一嗓子，这熊就扑过来了。雷三石吓坏了，一看两石球没有制服住熊，脑袋嗡的一下子坏了。今天我惹的大祸了，这时熊已经扑上来了，雷三石赶紧往旁边快步闪躲。那位说，还有带线的石球呢，你怎么赶快抛出去啊？不行，因为黑熊离他太近了，用带绳的石球扔出去就打过界了，那种石球是打远不打近，更主要人的速度怎么能跟熊比呀、啊？熊太快了，把爪子一伸，咔哧一下子就搭在了雷三石的肩头，连胳膊带脊背，就这一下子好几道口子，雷三石激灵灵打个冷战，哎呀的一声拼命挣脱，向旁边蹭蹭跳出好几步，可是熊紧追不舍又扑过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雷三石就站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悬崖边上了，他一看自己身处绝境，脚下是悬崖，对面是野熊，时间不允许雷三石多想，眼睛一闭，心一横，得了，跳下去吧，跳下去还许有一线生机，要是不跳，非叫熊给吃了不可。就这样蹭的一声，他跳下去了。在跳下当中啊，他觉得有什么东西一躺，一阵剧痛，随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，一直到他苏醒过来，这才明白被人给救了。师大叔和顺子听完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不由得为他感到后怕。哎呀，好一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啊！幸亏你跳一下子，被一块突出的石尖给弹了一下子，这样你跳起来的力度减轻不少，再从那块突出石头上滚到沟底，虽说有两丈来高，但是沟底草深莫凶， 故能保住性命。要是没那块石头一躺，你从上边跳下来那么高，必死无疑。这正是那块石头上留下鲜血，才被顺子发现，我们才能把你给救上来。雷三石说，是啊是啊，感谢二位救命之恩，我还不知道你老人家和这位小兄弟大名呢。哦，他叫顺，你就叫他顺子行了。我本来姓松，大家都管我叫施老医，是行医之人。啊，雷三师一听，什么？难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医施半季施神医？哦，那是别人对我的抬爱，我呀比你大很多，你要是愿意呢，就叫我施大叔也方便。哎，施大叔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安心将养几日。这熊的抓伤很深呐、啊，没有一个月是不能全好，里边伤着筋了。你要十分注意，千万不能让伤口发炎化脓，要是化了脓，会引起更大麻烦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施大叔啊，我这膀子能不能落下残疾？这个你放心，只伤了皮肉，没有动着骨头，伤点筋也不怕，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调治，保你无事，这就好。太感谢您了。不要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就这样，三个人在山洞里住了三天。这三天，施大叔和顺子日夜守护着雷三石。由于听说外边有野熊，施大叔不敢让顺子一个人出去找吃的，两人忍饥挨饿，把干粮几乎全部都给三石吃了。是啊，在那个年代，除了自己家种些吃的，还得打些野果啊、野菜呀、野兽什么的，现在什么也不能打，所以这一老一小挨饿了，另外药也不够了。石大叔只好把新采来的药草用净石研磨成了药贴，敷在雷三石的伤口。在两个人精心的调治下，雷三石的伤口见好，疼痛也减轻多了，慢慢试着活动身子，渐渐的能坐起来了。到了晚上呢，施大叔就在洞口点起柴火，以防野兽跑进来。没事，三个人就在此聊天，无话不谈，越谈越亲。要不说人在患难之中的经历往往是最难忘的。雷三石见施大叔和顺子省吃省用都给自己了，不但救了自己，又给治伤，那份感激之情简直难以言表。到了第四天，雷三石可以走动了。施大叔说，咱们得下山了，没有吃的了，我们把你送回家，你到家里养伤。好吧，走吧。雷三石的家呀，现在只有两口人，他的父亲雷无虑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，母亲也早过世了，那么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还有头媳妇。去年雷三石啊，去亮台套花节上认识了一位家住溧水的女子，叫丽花，两人情投意合，结为了夫妻，就住在故山脚下。施大叔和顺子搀扶着雷三石下了山，来到了雷家。丽花迎了出来，把他们接到里边，得知事情经过，对施大叔和顺子感恩不尽。就这样，他们在这住下了。在施大叔的精心治疗之下，不到一个月，雷三石完全康复了。您可记着啊，现在顺子可出来俩月了。施大叔一看雷三石好了，就提出来，我出门的时间不短了，本来想跑几个地方采集草药，现在看来不能走那么远了。这些天我和顺子在故山也采了不少的药材，我看也差不多了，我带顺子就回珠峰吧。大 叔提出要走，三十和丽花说什么也不让走，极力挽留。师大叔看盛情难却，好，再住两天吧，又住几天，又提出要走，还要留，又住几天。这小两口对师大叔和顺子一留再留，最后师大叔说，我可不能待了，必须回去，我得把这孩子送回去，答应人家父母，多则三个月，少则三十天，我就得把他送回去，眼看快到三个月了，我再不回去不行了。那夫妻俩一看实在留不住，真是难舍难离呀、啊。几个人处得个一家人一样。是啊，丽花从小是个孤儿，这一个月把师大叔当作父亲看待。雷三石更不用说了，这是救命恩人，更是感恩不尽，不知道怎么报答。小两口拉着大叔的手，呜呜直哭，舍不得放开。师大叔也挺难受，一个劲儿劝，我每年都来一次，还能见面。顺子聪明啊，他看这个情景心里挺不是滋味，一看人家不是亲的像亲的一样，可我家呢回家冷冰冰的，哎，他们舍不得分开，有了。三十叔叔，丽花婶，我有个主意，你们愿意听不？啊，顺子，你有啥主意？你们不是舍不得我师爷爷走吗？要报答师爷爷的救命之恩吗？我看这样好不好？爷爷今年快七十岁了，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无人照顾，我看你们俩和师爷爷挺投缘，干脆你们认我师爷爷为干爹，随我们一同回珠峰，和爷爷住在一起，彼此都有照料，永远不分开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小两口一听这话惊呆了。师大叔说，顺子别胡说。雷三师说，不不不，我琢磨琢磨。哎，顺子，你说的有理呀、啊、我爹已经故去多年，丽花自幼父母双亡，我们没有亲人，老人家没有儿女，我愿意认你老人家为亲爹，从此伺候你老人家生养死葬，不知道你老人家愿意不愿意。